川普和普京将会会谈，乌克兰恐怕需要作出领土让步。德州新法通过，恢复传统抵制中共文化渗透。声援呼吁，民进党话中共好似恐怖情人。中国人占一半，大马移民政策引发争议。湖南师大一句话涉嫌反动，胡适被卷入纷争。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3月18号星期二，下面系详细内容。美国特使魏科夫16号表示，佢认为俄乌停火协议可能喺几个星期内达成。川普总统预计将会好快同普京进行会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就暗示，乌克兰恐怕要喺领土上作出让步。川普特使魏科夫13号同普京进行咗几个钟头嘅会谈。佢16号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咁系个非常高度复杂嘅局势，我哋正在设法弥合双方之间嘅分歧。而佢相信川普真心希望喺未来几个星期内达成某种协议。不过美国官员亦都强烈暗示，若果想达成协议，乌克兰可能必须作出一啲重大让步。在沙地阿拉伯上个星期的会谈结束之后，美国提出为期30日的俄乌停火协议，而基辅随即表示接受，但是普京就没有就美国提议作出明确回应，还列出一系列条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哥伦比亚新闻网 CBS News 说，他15号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通话充满希望，希望我们能够很快在某个时间宣布进展。16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就暗示，乌克兰可能要割让部分领土，而且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恐怕很难。不过魏科夫在 CNN 的专访就表示，现在讨论美国是否承认俄罗斯占领的土地仍然是为时过早。3月16号，德克萨斯州新通过一项法案，参议院第20号法案，提议对持有或者传播以色情方式描绘未成年人的不雅物品的人处以刑事处罚。参议院第20号法案已经获得州参议院的一致通过，一旦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将会修订德州刑法第43章，将动画内容、电子游戏、动漫、漫画、动画片和人工智能生成的媒体都会涵盖。这项法律的通过是美国在恢复传统价值观的道路再迈出的一步。但是这项法律也都引发了公众的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剥夺了言论自由。美国总统川普在就职演讲中誓言，将常识和法律秩序带回社会，包括美国只有男人和女人这个基本常识。那要不要回归传统呢？回归传统和言论自由有没有抵触呢？那是目前一些人的疑惑和迷茫。时事评论员安青认为，传统通常指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价值观、文化规范或者是行为模式。在美国受第一修正案的保障，言论自由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涵盖表达观点、创作艺术、批评政府等这些行为。它的核心是保护个人不受不当限制，即使这些表达可能与主流价值观冲突。回归传统并不是自动意味着反对言论自由，某些传统本身就包含对自由的尊重，譬如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强调个人权利，包括言论自由。譬如说一个社会可以鼓励传统家庭价值观，但是不禁止公众讨论或者挑战这些观念。宗教团体可以提倡保守的生活方式，但是不应该强迫他人接受或者禁止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和言论自由可以共存甚至互补。传统提供文化根基，言论自由就准许对它进行反思和更新。 而随着时间流逝，公众对传统的认识也都慢慢有所改变。川普要回归传统，需要更多的努力。在中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目前，美国亦都意识到中共在中国传统文化层面的打压亦都是越来越激烈的。17号，前国会山专门研究国际风险的顾问 Newsmax 专栏作家戴安娜赞文表示，中共熟练地利用法律手段，将法律制度作为武器对付批评者，来打压国内外的意见人士。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球性华人演出艺术公司神韵，该公司以努力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而闻名。17号大纪元报道说，近日因为中共驻南韩大使馆多次干扰和妨碍神韵艺术团在南韩租用的演出场地，所以主办单位南韩法轮大法法学会近日向国家监察院提交了国民监察申请书，捍卫南韩的文化主权。戴安娜在文章表示，神韵面临西方媒体的一系列恶意报道和中共的镇压策略如同一切，当中可能存在国家主导的影响。他认为川普总统可以透过公开支持神韵等公司机构，表明美国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文化表达和人权的决心。3月14号，曾经为尼克逊、列根、小布殊和川普等九位总统候选人担任过战略顾问的斯通表示，如果能够邀请神韵到白宫进行表演，将会是美国对抗中共打压的有力反击。他在 X 平台发文指出，神韵以共产主义前的中国为口号，以令人惊叹的艺术表演直接冲击中共对中国人民思想的掌控。有评论认为，随着美国神韵艺术团被越来越多人了解，他长期以来揭露中共恢复传统文化的理念，将会成为美国政府反制中共文化渗透和法律渗透的坚固助力。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的功能，或者会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是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要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台湾人近年到中港澳遇到人身安全受限，甚至比以恶法起诉囚禁的案例层出不穷。八旗文化总编辑原名李延贺的副策，2023年3月底到上海，就被中共国安单位拘捕，到而家已经接近2年。大陆国台办7号证实，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李延贺犯煽动分裂国家罪一案，上海法院在2025年2月17号一审开庭审理，但是就没有提到刑期等判决结果。民进党就批评中共当局一边说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一边又搏命威胁台湾人生命安全，简直是恐怖情人。民进党表示，由李明哲、李孟居、杨志渊到副察的案例，令台湾人见到中共是怎样惧怕和钳制民主自由的声音， 甚至不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言行都能够被罗织成分裂国家的莫须有罪名。最近台湾的一贯道和统一教等信众到中国参加两岸宗教交流，但是就被拘捕，凸显中共只是想将两岸交流一词当作统战来欺骗台湾人的工具。台湾陆委会指出，自从2024年1月以来，已经有71名台湾人到中国之后失踪或者被拘留，而中国已经持续超过8年刻意不通报台湾人失踪的情况。同时中共还推出惩戒台独22条恶法，配搭鼓励检举台独，高调举办反分裂实施20周年纪念会，同时将傅策、杨志渊等人当作是指标性宣传例子。而美籍作家余杰就希望能够有机会向美国副总统孟斯陈情，透过美国向中国施压来救援傅策。余杰曾经在八旗文化出版著作，同时积极参与声援傅策的行动。日前他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始终拿不出犯罪证据证明他的逮捕具有正当性，显然就是针对傅策的言论和思想进行刻意打压，所以对他公开审判是相当不光彩的事，那就必须要用分裂国家这一类的罪名定罪。余杰希望有机会向美国副总统曼斯陈情，是因为第一，曼斯对中国态度较为强硬；第二，曼斯的回忆录《绝望者之歌》在台湾就是由八旗文化出版的。而民进党已经呼吁中共应该立即停止以莫须有罪名侵犯台湾人的人身权利，还给包括傅策在内的所有受害者应该有的安全和自由，亦都呼吁国民党和民众党不要再继续配合中共做出各种亲中毁台的事，更加不要以伪善的人权之名行各种拙劣的政治操作之实。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 MMEH 近期因为中国申请人数量居首位，引发社会热烈讨论。国会上议院前主席莱士亚丁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第二家园计划签证持有人大多数是来自中国，担心这个现象可能逐渐侵蚀马来西亚的文化和身份认同。莱士亚丁指出，第二家园计划原意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投资者提供入马来西亚的机会，进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过他认为该计划现在沦为单纯吸引外资的工具，若果过多外籍人士涌入，可能会对大马的文化根基造成冲击，甚至影响语言和文化传承。他建议签证核发应该更透明，同时考虑设置不同国家的申请配额，避免单一国籍占主导地位。针对莱士亚丁的言论，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部长张庆信提出反驳，他认为这种讲法过于极端，可能误导民众对第二家园的认知，甚至引发种族或者社会冲突。张庆信强调，马来西亚是多元化国家， MMEH目的是准许外籍人士依条件申请居留，获准的人士可以取得一定限期的签证，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创造国家收入。据大马媒体统计，由2015年至到去年，第二家园总共收到33,303份申请，核准了22,282宗，其中中国申请人获批10,830宗，远高于其他国家。例如韩国有2,056宗，日本1,675宗，孟加拉1,081宗，同埋英国747宗。其实马来西亚民间担心受中共文化侵蚀，早就有迹象。去年10月24日在大马霹雳州安顺斜塔广场举行的第十届公关文化节，就有人在游行队伍之中挥舞中共国国旗，还有人高叫五星红旗加油，引致毛统、伊斯兰党、土著团结党和不少马来西亚民众非常不满。有人还质问，那是不是在宣扬中共国的共产主义？这件事还惊动了警方， 但是最后并没有逮捕任何涉事的中国人。其实现场亦都有人挥动泰国和越南国旗，但是当地人亦都没有反感。在台海形势上升的同时，已故前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大学者胡适意外被卷入中国大陆一场新的纠纷之中。3月12号晚，湖南师范大学发了一篇微博，引用胡适的一段名言：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够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着一件感受的衣服，在人面前夸耀。胡适点知就引起网民围攻，有批评说胡适是反动派战犯、汉奸，同时质疑该校有没有中共党委。湖南师范大学随后就删除了这句名言的作者名胡适。发表攻击该校言论的账号合骨柔情的杨华，他的真实身份是上海闵行区司法局法制宣传教育科科长。2024年因为起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涉嫌违反中共英烈法，美化了日本士兵事件。引发争议的账号说实话的无声火话，现在大学堕落成什么样，竟然追捧反动战犯胡适，荒唐可笑。而支持湖南师范大学的网友亦都大有人在。有人说这场莫名其妙掀起的舆论风暴，堪称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文革只是暂停了并没有结束。公开历史资料显示，1948年底中共在国共内战已经占了上风，蒋介石准备将大陆第一流的学者转移到台湾，而在抢救名单第一位的就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当时毛泽东托人带口信给胡适，说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中共保证仍然给胡适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只是冷冷地回应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48年12月15号，胡适等人就分别乘坐两架飞机离开北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